Samanta chakkhavalesu atra gacchantu devata sattamam muni rajasa sunantu sagamokhadam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啊，今天呢，啊，要持续的讲这个《中部118经》《入处习念经》。那昨天呢，我们有讲到说，正念的，它指正念的吸气，正念的呼气的时候呢，我们会面对三种最大的障碍啊。第一个障碍是掉去，第二个障碍呢是昏沉啊。昏沉呢，平常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就是吃完饭过后。所以吃完饭过后呢，早上呢就叫你们出坡动一动，帮助消化啊。下午呢就叫你们去回去休息一下。只要你下午呢，那能够小睡一下呢，应该可以克制昏沉。啊，另外一种昏沉呢，是刚刚到来的前三天，因为你刚从忙碌的生活啊来到这边，然后这边要求你放松呢，那在放松的过程中呢，也很容易昏沉。所以在放松跟静静的过程中呢，啊，要平衡一点啊，也不能太放松啊。那如果昏沉真的出现了，真的是很昏沉了，那怎么处理呢？第一个呢，因为很多是初学者啊，所以第一个就觉得很昏沉的时候呢，打开眼睛，睁着打开眼睛观呼吸啊。那打开眼睛观呼吸，一下子眼睛又要闭上来了，太昏沉了嘛，那就站起来。站起来，没有站起来之前呢，你可以拉耳朵，拉这个耳朵。这个耳朵呢，有很多反射大脑的这个点呐，啊，反射区来的，所以你就拉，一直拉，拉到你觉得精神好一点就不用拉了。在拉的时候，你也可以吸呼吸呼哈，一边拉一边吸呼，不要忘记你的所缘呢，啊。那再不行的话呢？一般上是可以搓脸的，但是搓脸呢会发出声音，会影响到你隔壁的禅修者，所以不建议你在禅堂呢制造任何的声音，所以最好是站起来，站着观你的呼吸。那如果你是中间坐在中间的呢，你站着呢，你还会睡眠，站着的话你肯定可以去掉你的昏沉。为什么呢？因为你害怕倒下去的时候呢，你倒在别人身上呢，那可出洋相了，哈，这变成禅堂大地震了，那可不是好玩的。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你的心会提起正念，不怕倒在别人身上，所以呢，站禅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站着观呼吸吧，这个是对初学者哈，但是对老参呢，啊，想今天跟你分享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呢，但是这个有一个基本的条件，除非你正念非常的敏锐，非常的好，不然呢，你这个方法是用不上的啊。昏沉呢，如果你正念在呼吸上，你的正念是持续的话，但是因为你的定力已经加深了，静静跟不上定力的时候呢，你就会这个心就会产生要好像要睡着了啊，要睡着的时候呢，那你的心呢就会失掉你的所缘。失掉你的呼吸，你的呼吸变成模糊了，你的心跟呼吸同时好像模糊了， 在这一个时刻你就要知道了。如果在这个时刻你都不知道的话呢，那你就说你的正念一点都不敏锐嘛。好，那知道的时候呢，马上提起一下正念，提起一下静静跟正念，啊，你就可以再次的抓到你的呼吸。所以我说这个方法不容易，除非你正念很敏锐，或者呢，第二个方法呢，你的呼吸这个呼吸比较模糊的，你就要知道这个就是昏沉了。好，心模糊，呼吸也跟着模糊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就是昏沉盖。那个时候呢，你可以把昏沉盖当做一个目标来关照。这个昏沉盖是法念处，法念处有五个嘛，哈，第一个就是怎么对治昏沉，怎么对治五盖的昏沉是第一个哈，昏沉就是五盖之一。所以呢，那个时候你知道，哎，昏沉了，那昏沉也是一个目标，安波念是目标，呼吸是目标，昏沉也是我们修行者要专注的目标，要觉知的目标。所以你可以把昏沉当作一个目标，然后看着昏沉，不是睁开眼睛看着哈，用心去知道，哎，昏沉已经升起了，然后把昏沉当作一个目标来观察、来觉知的话呢，你的心马上就变成清明了。这个方法我已经分享过很多次了哈，跟着我这个方法做的人，大家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但是要求你正念要敏锐，如果你是初学者呢，肯定做不到。好，这个都是克制昏沉的方法。好，那第三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疼痛啊，这个痛啊，没有了结的啊。只要你的身体呢，一定有疼痛。老参也是有疼痛的，除非你进入禅定。你进入禅定过后呢，出来过后疼痛也开始了，所以呢，疼痛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啊，英文有一句话呢 ，No pain, no gain， 没有痛呢就没有得到，就没有收获。啊，有痛呢，疼痛呢，痛苦呢是我们的良师，所以呢，第一呢，你先要做好心理准备，来禅修一定要。一定要承受的就是这个疼痛。你不要疼痛吗？那你就出生在色界，出生在无色界，那就没有疼痛了。啊，你出生在人间，那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佛陀也是会疼痛的。如果讲佛陀都会疼痛的话，我还要求什么呢？啊，所以呢，疼痛来的时候怎么处理？疼痛来，如果你是要专心修定的话呢，疼痛来呢，第一个就是不要去理会它。这句话呢，我讲了很多次啊，疼痛来了不要去理会它。我以为是很容易做到，因为我很容易做到嘛。但是在美国开示的时候呢，我的学生美国人呢没有办法理解，痛在那边怎么可以不去理会呢？哦。痛比这个呼吸还强烈，我怎么可以不去理会？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理解。我说，那你就试试看嘛，你从来都没有去试试看，所以你就没办法理解嘛。好吧，那我就试试看。结果坐下去一个小时过后，疼痛来了，老师说不要去理会它，那就不要理会它，就是不要去看它嘛，不要去管这个疼嘛。所以他还是专心在这边。哎，结果坐了三个小时。然后来报告说，老师，我知道了什么叫不要去理会他。你一去理会他的话呢，你就把注意力关去疼啊，哇，越来越疼啊，越来越疼啊，然后呢就变成我在痛啊，我在疼啊，更糟糕了。你把那个疼啊当作是我的，你更脱离不了，摆脱不了这个疼痛。好，所以要修定呢，修观另外一种做法哈，修定另外一种做法。如果你纯粹要修定呢，疼来的时候呢，不要去理会它，先学习不要去踩它，就像你看到一个人，你不要去看他一样，啊，这样他的疼就不会这么强烈。我另外一个学生也是中国学生，刚开始跟他讲也是，他做了一个半小时过后呢，疼就来了，他马上就转去观疼了。 就关灯关到两个多小时。我说你是要修定呢还是要修什么，他说要修定。好，如果要修定你就不要去理会他。我说 Sister 怎么可能呢，疼得这么厉害我怎么可以不去理会他呢，也是跟那个美国人一模一样哈。结果呢还好他们是听话的学生呢、啊、结果不理会他，他也可以做到很久。所以他说 这一次禅修营呢我只学到 一个疼是可以不去理会的。所以呢大家要知道哈，要修定呢这个疼就暂时不去理会它，那直到呢这个疼呢影响到你这个定力了，你再也做不下去，你烦躁了啊，那个时候呢你可以两个方法。第一个呢换腿，换腿呢一支香里面最多鼓励你换两次，超过两次呢你就习惯性的要换腿，以后你禅修就没办法进步啊，一疼就换一疼就换，那永远就是换腿专家了啊，没有办法进步的。所以你可能限制你自己两次，最多换两次，再怎么疼呢你都要熬下去啊。这个禅修不是一个小事哦，禅修是一种解脱之道，所以呢你没有相等的精进力呢你是不能够进步的啊。熬痛这个耐痛能够忍痛也是一种非常强的精进力来的，这是第一个换腿。第二个呢换了两次腿过后呢不能再换了，但是疼还是在那边怎么办呢，那就直接去观它吧，直接去观照它观察它。怎么观呢，在观的过程中你看着疼的时候呢，我不鼓励学生观疼的时候然后去默念痛痛痛，你千万不要这么做。我以前也是这么做，做了六年痛，做就越痛一关就越痛，因为你的作业跟他，你又再加上这个本来就很痛的嘛，你意念上还跟他痛痛，他就越来越痛越来越痛啊。所以呢熬到最后呢他痛才会消失，但是对初学者呢不鼓励你这么做啊，要如理思维如理作业。怎么如理作业呢，如理作业就观他为这个疼是因缘生法啊，这个疼痛呢是因缘生法。为什么会疼痛呢，第一一个东西久了过后嘛，你一直坐久过后嘛、哦、那个地上印碰到你的这个臀部的印久过后它当然会产生一种疼痛的感觉、啊、这是。然后呢疼痛是依这个身体而产生的，所以你要观察这个疼痛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然后佛陀说因缘生法都不属于我的，然后你再加一句啊，疼痛非我，不是我的，非我所，不是我拥有的，不是我，不是我拥有的，不是我，不是我拥有的，这样一直观，一直观下去，慢慢的，当然你不要太理想哈，我这样观，它真的就不是我的了，所以你是很好的禅修者，你才可以达到这一点啊，这叫如理作意，把你的思维以法啊，用法的。如理来作意它的话呢，你就不会执着这个痛是我的。当你的心不再执着这个痛是我的的话呢，它可能仍然在痛，但是你的心不受影响。嗯，这个才是上等人呢、啊，上等的禅修者。啊，痛一定是免不了的，一定要心中一定要去接受它。啊，每个人都会痛，除非你入禅定，禅定出来也痛也开始。所以你要接受它，痛一定是免不了的，但是你要训练你的心态不为痛所动摇，这个才是禅修者的态度啊。所以痛就观它啊，因缘生法，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啊。我其中一个学生呢，他这样，当他这样观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跟这个疼痛分离了，分开了，所以他果然体验到不是我的。但是这个要看你个人的这个观智的成熟度啊，所以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呢，就观无常无常无常，那观到一半怎么这么长的这个疼痛怎么这么永恒所以呢如果你觉得很永恒的话，哎，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换一下你的观的这个字句哈，无常不行就 非我的，不是我的，或者因缘生法，因缘生法。不然的话就光这个疼是苦的，所以说佛陀说苦啊苦啊，就是因为有这个身体啊，有这个身体才有这个疼痛，那你就要对身体产生这个厌离，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一直疼痛嘛，那你研究，因为疼痛来自于拥有身体，那没有身体就没有疼痛嘛，所以呢有身体是不好的，是是元凶，所以你就对身体产生这个厌离，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观智的方法。我们就是太执着身体啊，才不能够解脱啊。这对身体身心产生厌离是一个修行很好的进步啊。所以这几种方法呢你就试试看，试试看过后呢在小禅的时候就不要再跟我报告老师疼啊痛啊我就把方法教了给你们了哈。小禅的时候呢你就要跟我讲你在观痛的时候你怎么感觉就好了，就不要再跟我报告是疼啊痛啊哈，记得了哈。下午小禅的时候就不要报告疼痛了，跟我说你疼痛过后你依我的方法去观照，然后你发现了什么东西，那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啊，我只要看到这样就好了啊。疼痛大家都有的啊，不用说我也知道，我也很同情你们，但是我没办法啊，我也是没办法，因为疼痛这是什么，这个是业报身，我也是有疼，但是我耐疼的能力很强啊，所以一般上呢我不收初学者，因为初学者要熬很多的疼啊，我是很同情的，但是我无能为力好，所以这个三个障碍哈，大家一定要克服，克服了过后呢禅修就很顺利了。这三个障碍呢到第四天第五天呢它就会比较缓和下来啊。所以呢那当障碍克服的时候呢，观呼吸嘛，进出进出进出，那昨天已经说过了嘛哈，注意力放在这边。那慢慢的佛陀说呢，当细气长时他了知我细气长，当呼气长时他了知我呼气长。也就是说当你刚开始我们什么都不管，就是吸呼吸呼吸呼，知道气流的在走动啊，但是呢为了让你更进步呢，你要知道这个吸气有时候是长有时候是短的。什么叫长短呢？长短是指时间的长短，时间的长短当然是跟吸气呼气的长短嘛。有时候你吸从开始到结束的时候那个气好像很长，时间也比较长一点嘛，所以这种呢叫做长吸。那有时候你呼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先讲长吸哈，你吸好长 很长的时间才结束，呼好像很长的时间才结束的话呢，这种叫做长吸，你要了知哦啊，或者说你要知道。那第二个呢，当吸气短时他了知我吸气短，当呼气短时他了知我呼气短。那有时候他不是一直都是长吸，他有时候是短的啊，越来越短，尤其是定力越来越好的时候啊，他是越来越微细了，他越来越短了，越来越短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他短的，你不要说我为什么短呢，呼吸为什么短呢，为什么短呢这个疑惑不要去，不用去探索。修定呢是不问为什么啊，修定呢刚刚开始要觉知就好了，觉知它长知道它长，它短知道它短，就是这样，什么都不问啊。你一问的话就是妄念了，要问的时候小禅时候问啊，在呼吸的时候不要每一个念头你都去问哈，这样的话知道它长知道它短的话呢，表示说你的正念提升了，刚开始是不知道了，刚开始只知道气流在流动而已啊，吸呼吸呼，到进入第一个阶段就知道呼吸的长跟短了。第三个呢，他学习感受着一切生生我将吸气，他学习 感受着一切生我将呼起，感受着一切生呢，这个一切生，这个呢在论书的解释啊，因为佛陀没有讲，没有特地讲得很特别的清楚嘛。那根据论书的解释呢，一切生呢，这个生是指呼吸的生，不是整个身体啊，是呼吸的生。所以感受着一切生，就是感受着呼吸从开始中间到结束。有的禅修者呢，他吸进去的时候很清楚，那吸到最后呢，他正念模糊了，所以他只感觉到吸的开始，没有感觉到吸的结束。这个就是没有达到第三个阶段了。那有的禅修者呢，他呼的时候很清楚，呼到结束的时候心也跑掉了。一吸一呼啊，当然一呼罢了，还没有结束，心都跑掉了。你知道心是多么的漂浮不定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就感受不到呼吸的全息。要感受到呼吸开始吸进去的时候，那到了中间，到了结束啊。如果这三个阶段你都能够感受到的话呢，就是说感受着一切生。那呼的时候呢，啊，你也知道呼吸的开始、中间、结束的话呢，都这三个阶段都很清楚的话呢，就是感受着一切生，呼气的时候感受着一切生。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这个阶段呢，第三阶段呢，是不能够枪毙的。也就是说，你在观呼吸进出的时候啊，你要在转气感受一切生的时候呢，你就开始绷紧了，哈，头也绷紧了，鼻子也绷紧了。那我只能够说，你还没有到这个阶段，不要强迫自己。啊，修行是要自然的。他突然间到了一个阶段，他就自然间你就感觉到整个全息了，全息开始中间结束，你都很轻松的能够去感觉它，不是强迫性的去感觉它。一切强迫性的都是不对的哈，禅修要顺其自然，呼吸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但是通过我们不断的用正念的去觉知它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发现呼吸的整个全貌，所以它这种是自然的过程，从来没有强迫性的，啊，千万要记得我这一点。然后第三个阶段呢，让它顺其自然，你没有到达这个阶段，你不需要强求。你强求的话，你肯定修得不舒服，你会头很疼，鼻子很僵硬。他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那你就顺其自然，顺着他的气势走，明白吗？啊，好。那当你能够注意力能够注意这个全息的时候呢，表示说你的正念非常的好。啊，开始中间结束，你能够跟随。然后呢，呼的时候也是开始中间结束，你能够跟随的话，表示正念是持续不断的。所以这个阶段呢，啊，应该是比较少妄念的，很少妄念的。好，然后呢，修行是往前进的嘛，哈，啊。然后呢，就到了第四个阶段，他学习使身形宁静，做我将吸气。他学习使身形宁静着，我将呼气。这个身形呢，叫 Gaya Sankara 啊，巴利文 Gaya Sankara。Gaya Sankara 呢，佛陀在这个经典没有指示什么叫 Gaya Sankara， 但是在另外一个经典呢，啊，有一个居士就问，一个阿罗汉，什么叫 Gaya Sankara？ 他说 Gaya Sankara 就是呼吸。所以有时候我们读一个经典呢，这个经典不清楚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再读别的经典，别的经典有时候会解释到，因为佛陀讲经是这样的哈，因为他这个经是对谁讲的？之前说过了，他的听众里面有阿罗汉，有须陀，有阿那含、斯陀含，还有斯陀对不起，阿罗汉。阿那含、斯陀含跟须陀含， 还是巴利文比较容易，呵呵，要背这个中文呢好麻烦，好，所以还有很多这个已经进步非常快的比丘啊，所以他的比丘呢，他的听众已经是水准非常高的，所以他不用再跟你解释感受这一切身，什么是身，使身形宁静，什么叫身形，佛陀不再跟你解释了，他们都已经明白的。但是对我们这些顿根的，什么叫身形，什么叫一切身，不明白啊，那些老师就要去找论书，找其他的经典来看佛陀要讲的是什么意思。好，所以呢，身形就是呼吸的意思，所以使身形宁静者，我将吸气，使身形宁静者，我将呼气。那到最后呢，因为修行越来越进步的时候呢，他的呼吸是越来越维系的。他这个方法呢，这个初入息这个方法跟其他的禅修业处是不一样的。其他的禅修业处呢，比如说慈心禅，你越修得越快乐啊，他的目标就越来越清楚。四大分别观，你越修呢，四大就越清楚。所以所有的修行法门呢，你越修呢，正念越好，定力越好，它的所缘就越来越清楚。除了安般念之外，初入息呢，你修的时候呢，你定力越好呢，你越进步呢，它的呼吸就越来越不清楚。所以不懂得这个修行的方法的话，奇怪，怎么会呼吸越来越不清楚呢？它就拼命的吸，拼命的呼的话呢，那定力就分散掉了。真正的要入定，要进入很好的境界呢，你的呼吸一定要很维系，越来越维系，你的心才能够入很深的定。比如说你爬楼梯的时候，你的呼吸是粗还是细的？粗的嘛，那个时候能够入定吗？不能够入定嘛，习，你的呼吸太粗了。好，但是你坐下来很久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呼吸越来越维系，因为你的心越来越定了。啊，所以这点也是重点啊，千万要记得。当你进步的时候呢，你的呼吸越来越维系，越来越维系。那个时候呢，既然呼吸越来越维系，它的要求就是你的正念要越来越敏锐，不然呢，你就感觉不到呼吸了。所以很多人说修到这个阶段呢，没有呼吸了，没有呼吸怎么还活着呢？是不可能没有呼吸，那是因为啊你进步了啊，但是呢你的正念还不够敏锐，做到可以感觉到微弱的呼吸，而且在这个阶段呢，很多人会卡住啊。我记得我有一个美国学生啊，他关这个呼吸的时候，关到最后呢，他觉得不能呼吸了，他说。他来报告说：“师父，我要断气了，我要断气了。”我说：“你还坐在我前面，你都没断气，怎么断气啊？要断气了。”所以这个也看得出我们心呢是多么的强烈的执着于我们的生命，啊、哦，都没有要断气，他就以为要死了。那这个障碍不除呢，怎么进步呢？同样的，你们也会面对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哦，呼吸都没有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呼吸的时候呢，你也会怀疑。我到底活着还是没有活着，啊，然后你先告诉自己，只有死人没有呼吸，啊，那个时候你不要说不行，我要站起来问老师，还没有到你小禅的时间啊，先告诉你啊，没有呼吸的时候告诉自己，这个是智慧哈、啊，告诉自己只有死人没有呼吸，只有进入四禅没有呼吸。我这两者都不是，那我肯定有呼吸的。那为什么我感觉不到呢？因为我的正念不够敏锐，因为我进步了，好，但是呢，呼吸越来越维系，是我进步了，但是我的正念没有提升到可以感觉到这个微弱的呼吸，这样而已。那唯一要做的就是增强你的正念。那增强正念的时候呢，因为没有呼吸嘛。那要靠什么为所缘呢？你还是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这个论述有讲到啊，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之前安置的地方。比如说你之前安置的是这边的话，你就放在这边；如果你之前安置是前面的话，你就放在前面。在放在前面的时候呢，提升你的正念、精进跟正念啊，因为这个阶段呢，心也是很容易跑掉，没有所缘嘛，感觉不到呼吸嘛，不然就是睡着了， 啊，没有所缘，心又呼吸这么微弱啊，就睡着，或者是妄念进来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要特别的谨慎，要特别的小心啊，正念时时的守住这边，不要让心掉入，不是昏沉就是掉举之中。这样的话呢，慢慢的那呼吸就会再次的呈现，一点点而已，再次的呈现啊，那个境界很舒服的啊。很舒服，那这个时候呢，禅相可能也会出现。禅相，讲到这个禅相呢，我向来都不喜欢讲禅相，啊，可能很多老师很喜欢讲禅相，一个学生进步了，有禅相就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那些学生没有禅相的就很失落，失落，失落。所以呢，一向来我都不喜欢讲禅相，啊，但是呢，我不讲也不行，为什么呢？我不讲的话呢，那些没有听过禅相的话呢，万一真的禅相出来的，他以为自己发神经，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哈，啊，很多我的美国学生，光出来了，没有人会指，没有人指示他，没有找到好的老师啊，之前他们学的方法，光出来了，没有好的老师的话呢，他们不知所措，以为自己精神有问题了。好，所以就去问别人，会去问别人嘛？因为你疑惑，你不能够解的话，你不能够再前进，你一定会问别人。但是在问别人的过程中啊，要非常的小心。为什么呢？你问错人的话怎么办？如果你问错人，你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的吗？你问错人的话，你又相信那个人讲的话，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这个学生呢，他之前呢，我这个也讲了很多次，有听我的经的大概也听过这个哈。我在美国办禅修营的时候呢，办了五六天，到了五六天呢，他写给我一封信，美国人来的哈。他说20年前呢，他就修这个方法，但是他是注意这个第三眼呢。第三眼，这个不是我们佛教的修行法门啊。他说后来就很多光啊，很多光，然后身体的轻飘飘的，好像走在云端，走路的时候好像走在云端，然后不想吃饭，禅悦为食嘛啊，这个轻飘飘就是这个喜嘛，喜的感觉来的啊。然后禅悦为食，不想吃饭是很正常的。然后你有定力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也是很正常。不要惊慌哈，再过几天呢，一定很多人跟我说，师父晚上睡不着，那是很正常，有定者根本不要睡这么多，所以睡不着是很正常的，啊，但是没有老师指导他，又轻飘飘，又不想吃饭，又不能睡觉，哇，他说怎么办呢？哇，那很严重嘞，他就问了其他的同修者，那其他同修者跟他都是半斤八两嘛，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知识的话，你是不能够指导别人的，啊，所以呢，也希望你们呢不要互相询问其他的同修者，因为大家跟你大概也是半斤八两，所以呢，你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多少两，不要到处去给人家劝告，啊，自己的火候还不到呢，不要到处给人家劝告，会害了别人呢，啊，所以他就去问他的其他的同修，他说那个同修就说。你发神经了，他没有这么直接讲了，说你这个是不是有毛病啊，哦，You are crazy， 英文叫 You are crazy， 他当然不相信嘛，因为这个感觉这么舒服啊，心飘飘的，不用吃饭，不用睡觉，多么舒服，好像仙人这样在飘飘着的。又再问另外一个 You are crazy， 你神经有问题。再问第三个 You are crazy，再问第四个，你神经有问题。再问五个，是的，我的确是发神经了。他说的确，我应该是发神经了，因为刚开始我都觉得自己不正常。在五个人跟我指证我发神经，我肯定是发神经。结果呢，他离开禅修营呢，就住进精神病院。你说冤枉吗？真是天大的冤枉！我对这位学生呢，真的是很多慈悲心了，啊，太同情他了。这还不严重呢。那住了精神病院过后，出来过后呢，因为这个经验一直在他心中，占据在他的心中了。他觉得他要找回那个我，美国人那个 ego 自我很强的，因为那个感觉是没有我的感觉，很舒服。但是没有我的感觉跟世间格格不入啊，世间大家都是自我，自我，你现在没有一个我，所以他就格格不入。要找回自我，就跟世间人一模一样，他就跟世间人一模一样，他就开始喝酒、吸毒、搞性关系，那做尽了这些不善业。那过了20年呢，他碰到一位师父，他把这个经验再跟这个师父讲出来。这个师父说：“你修得很好啊。”你看当时他什么感受？欲哭无泪呀、已经20年过去了，对吗？不善业也造尽了不善业，吸毒也吸了，这个恶业也造下了，也没有办法挽回了。那20年现在再修，没有定了，光也没了。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第一，有疑惑呢，直接问老师，不要问旁边的师兄贤友哈。有老师问老师，有经验，这个经验到底是多深的经验，还是值得去印证一下哈。因为一个人的经验不代表全部啊，老师不同，老师他已经面对了千千万万的人，就算他自己不够经验，他也知道怎么应付啊。所以呢，你们自己这个修行人呢，觉得不能够回答你这个贤友们的问题呢，尽量不要回答啊。你的一句话呢，可能就会像刚才那样那个学生这样，害了他一生了啊。最好呢，介绍他去给其他老师，除非你对自己的回答很有信心啊，然后你可以，不然的话呢，要知道自己的斤两啊，不要因为一片好心而误导了别人。所以在禅学的过程中呢，我们不建议大家讲话，就是这样，讲话分心，然后呢，你得到的人家的劝解呢，因为必须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反而制造更多的麻烦。清楚吗？好，所以因为听了他这个故事呢，我才开始觉得这个禅相不讲也不行，对吧？我如果不讲的话，那学生遇到这个光很明亮的话呢，他又像他这样了，以为自己发神经，那也不讲也不行。另外一个学生呢，在美国，他是中国学生哈。然后他听了我第一天的开示过后，说把心专注在这边。之前呢，他是随着呼吸，吸呼吸呼，随着呼吸跑到头上，随着呼吸跑到腹部。他是修这个方法修了1年了。后来参加了我的禅修，我说不是这样的，手在这边不能够随着呼吸往上往下，你这样修不到定，不能够进入很深的定。所以第二天他就改了他的方法。第三天的时候呢，亮光，很亮的光就出现了，所以他就很匆忙的，急急匆匆忙忙的要跑来见我，然后跟我说：“他师父，如果没有听到你讲有这个亮光了，我肯定以为我自己发神经。”你看也是一样，但是因为之前我已经讲过了，然后在修的过程中呢，会有亮光，会看到禅相，所以他已经知道了有这样的过程，所以他亮光出现的时候呢，他可以确认他不是发神经。他说：“如果不是听到你，如果是我自己在家修的话呢，我肯定不敢再修下去了，以为自己发神经了，怎么可能闭着眼睛这么亮？”好，所以呢，基于这些原因呢，我不得不讲禅相，不然我是不太愿意讲禅相的。为什么呢？我一讲禅相的话呢，大家就没有禅相，就以为自己没进步，就很沮丧。那整天呢，修行就在追禅相啊，追求禅相啊，没有光，追求这个光。修行不是追禅相，禅相算得了什么？修行是修，要解脱你的烦恼。你在追禅相的时候呢，你已经强烈的贪爱了，贪欲了。这个造成你最强大的，变成你最强大的阻碍，你都不知道。老师没有调的话，没有调整你的话，你还不知道。 所以呢，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也是不太愿意讲禅相，因为我一讲的话，大家以为说没有禅相就没有进步，然后有禅听到有禅相的人又跟自己比较，那有禅相出来的人呢，我慢也生气了，生气我慢了，以为自己多么了不起了，啊，这个离解脱还远得很呢，哦，真正解脱的人呢，也没有了我慢嘛，怎么了不起？所以禅相出来呢，很多后遗症，有的呢就没有信心，有的呢又变成我慢，这些烦恼你们心中要清清楚楚知道哈，烦恼升起知道这些都是烦恼，不是我修行要的东西。但是禅相出来的确表示说定力提升而已，定力提升跟到最后的解脱还是有一段很长的道路啊，所以也不用沾沾自喜啊，禅相有了有很亮的光，我们英文讲 so what 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没有禅相的人也不用失望，也不用沮丧啊，知道他禅相出来就好了，如此而已。好，所以当呼吸越来越微细的时候呢，这个有些禅修者呢，可能看到这边呢有一团这个灰灰的啊，灰灰的，好像云雾这样灰灰的，这个叫做预备相。这个相呢，刚开始一出来的时候呢，是不稳定的哈。它一出来过后，可能几秒钟啊，五秒钟它就不见了。但是每一个人看到的不一样，有的看到好像星点这样一点一点的，啊，要在这个范围呢，我们才称它为禅相。离开这个脸孔范围呢，我们不称禅相。如果是远远看到亮光和背后也亮光、头上亮光等等呢，我们都不说它是禅相。为什么呢？禅相是靠着呼吸而出来的，那你这个头上上面旁边这些离呼吸太远了，所以它不是禅相来的，它是光，不是禅相。禅相跟光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就像太阳跟太阳光不是一样的东西。好，只有在鼻孔前面的才算是禅相。好，那禅相刚出来的时候呢，现在你们已经知道了会有禅相的出现，所以一旦出现呢，你们也不用惊慌了。老师已经说过了嘛。好，然后刚刚开始禅相出来呢，大家都很兴奋的，哎呀，什么东西呀，从来没有见过的。好，就很想去注意它，一注意呢，它就不见了。禅相是很害羞的哈，不可以看它的，你看它，它就离开你很远了，它还不习惯你啊。所以呢，禅相一出来，你不要去看它。还是专注在你的呼吸上，那再吸呼，再吸呼，它又再来了，吸呼吸呼，它又再来了，你就一直不理它而已，不理这个禅相，它有时候会变化，你也不理它，然后一直专注在你的呼吸上，直到什么时候呢？你才可以去理它呢？直到那个禅相呢，好像稳定了。但刚开始灰灰的，有的不一定是灰色，有的是蓝色，有的白色，因为这个禅相是靠我们的这个想运而来的，每个人的想运都不一样，所以呢，它呈现的形状、颜色也都不一样。所以是为什么你去问别人的话，你就说为什么你的禅相跟我的不一样呢？啊，那个人又不知道每个人的想运不一样，他说那你错了，我的对了，两个人就在那边争执，你这是错的，我的是对的。那大家修行也是泡汤了，所以不要问别人，每一个人的禅相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亮度也都是不一样的，形状也是不一样的。好，那讲到这个禅相呢，我希望讲到这个禅相呢，你们心中不要太执着它，有的因为讲了这个过后呢，很多我的禅修者，很多我的学生啊，他心中修道非常近，呼吸非常微细，非常微弱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啊，禅相要出现了，禅相要出现了，禅相要出现了。结果呢，心就乱了，紧张嘛，乱了。每次都是到这个阶段卡住。所以有一天呢，他跟了我八年了哈。有一天呢，他就来小唱八告说：“师父，我相信我不适合这个法门。”我这个法门，我好不容易把我的呼吸调到非常微细、非常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期待禅相出现。一期待，我心又紧张，我的定力又完了。他说：“师父， 我很沮丧，这个方法不适合我，我也很为他难过哦。那时候说好，既然这样的话，关心，关你的心，怎么关心呢？哦，这个很微弱的话，你有期待的时候，你先放下你的呼吸，关你的期待。关心过后，过几天我会再教你们哈。关你的期待心为无常，无常，无常。等那个期待心灭了过后，你再回来你的呼吸。其实我已经教了他很多年了，他一直没有采用我的方法，因为呢，他很执着，他一定要修到定，啊，一定要出禅，所以他认为这个我叫他关心这个是，好像定跟观两个配合啊。之前我讲过有止观双修嘛，啊，有的从慧开始，有的从定开始，第三个方法是止观双修，我是教的那是止观双修，但是他一心要想证到定，所以我教了他几年了，他都不采用我的方法。那对这样的学生我是没办法了，哈，那最后他跟我讲他不行了，他安般念他觉得不适合，就是这个期待的心，那你就观期待的心无常无常无常，最后呢他说好吧。最后他终于开放自己 open minded open 啊，把心开放接受我的教法，然后后来定的时候很定的时候呢，期待又来了啊，他这是知道了观期待的心无常无常无常，他就会观了无常无常无常，过后呢那光来了，他看到了光。所以呢这个阶段呢每个人都要经过的哈。然后呢这次我们来之前呢，有一个美国台湾人从住在美国的来到我的寺院啊，也是跟我学一个月啊，安般念，他也同样的问题，他说等到心非常静的时候开始期待了，期待了禅像要来了吗，要来了没有我就把我这个学生刚才第一个学生写的他怎么期待啊，怎么老师教他观无常他没有采用呢，然后后来采用了，他怎么克制了这个期待的心呢，把这封信交给他看，来你就照着他的方法做吧所以呢啊，大家知道有这个禅相出现呢，心很维系的时候呢，这个障碍就来了，期待的心，万一你真的有这个期待的话呢，你就观你的期待的心无常无常无常，它灭去过后再回去呼吸吧，不然你就卡在那边很多年了。这个就是讲禅相的不好之处，如果我不讲的话你都不知道有禅相嘛，你就傻傻的在那观观观，禅相冒出来了，所以有好必有不好，有不好必有好的，你们自己去平衡。所以当我们的呼吸越来越维系呢，那禅相就会出来，刚开始哈比较不明亮，然后出来之后消失，出来之后消失，不用去理它哈。然后呢慢慢的它定力提升呢，会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明亮的时候呢有时候呢亮到会使到你流眼泪啊，好像有时候它亮到好像盖着你的脸这样啊，你好像要跟它抓掉这样啊，都不用去理它，都是因为你不习惯嘛，啊，习惯就好了。那亮到什么程度？像太阳这样，啊，那接着一个问题呢，就是当这个禅相什么时候？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哈。这个小禅的时候不要再问了哈，我就是怕你们一直问，先跟你们说，这个小禅这个禅相要到什么时候，禅修者才可以把观呼吸这一块转到禅相去？刚开始我们是观呼吸嘛，啊，观呼吸观到心很维系的时候禅相出来，然后老师叫你们不要去注意禅相，那什么时候才可以去注意禅相？这点大家都要知道啊，小禅的时候不要再问了哈，第一，禅相要稳定。什么叫稳定呢？稳定就是它没有说五分钟消失，十分钟消失，两分钟消失，没有说消失又来，消失又来，这种消失了又来，消失了又出现，叫做不稳定。好，第一个，第二个呢，它禅相没有变来变去，它会变化的。 它像它随着你的心变，它又变了，有时候像这样，有时候那样，它形状会一直变，这个也叫不稳定。因为你的心变，你的想运变，它也跟着变，啊，这个也叫不稳定。那真正稳定的时候，常常就在这边，啊，然后呢，它一直在这边，半个小时，或者二十分钟都可以了，啊，二十分钟都一直存在，没有消失，没有不变的话呢，那个时候呢，你可以放下你的呼吸，把注意力转到禅相上面，听清楚了吗？啊，或者另外一个呢，就是心自然的。去了禅相，啊，比如说他停了十多分钟、二十分钟过后，你的心呢自然的进入禅相里面，啊，他如果自然的进入禅相里面，你就随他去，你就不要说不行，老师说时间还没到，又跟他分开来，表示说你这个学生呢，这个不够灵活，啊，听清楚哈，他自然去是最好的，啊。你如果你再跟他分开来，然后来小禅的时候，老师说以后不行，让他自然去。那你再去打坐的时候，你要让他自然去，他不去了。这个就是时机，就是你一错过他就错过了哈，啊。我一个学生也是这样，然后美国学生，他做了第六天、第七天的时候，他做了第六天，哇，禅相很强，像磁铁这样把他整个心呢，啊，吸进去，哇，他非常恐慌，因为没有经验嘛。啊，虽然你听到了，知道怎么应付，但是你真正面对的时候，你还是会恐慌的啊，所以他就很紧张，哇，这吸进去怎么办呢？整个人好像被吸进去这样啊，他就不行，跟他拉出来，拉出来过后呢，晚上他要见我，晚上我一般上我不见学生的哈，啊，但是我看他这么紧张呢。可能晚上怕他睡不好，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他肯定睡不好。说好就见他了，他就跟我讲这个，我说是很好的现象，这个叫自然的现象啊，因为你定力好啊，禅相跟心叫结合在一起了嘛，禅相跟心结合在一起是最好的境界，你就随他去法自然嘛，哦，这样知道了，明白了，好，第二天他去做，一做的时候等待禅相出现，要跟他要进去里面嘛，要进去禅相里面，等待禅相出现，没有禅相怎么进去啊？进不了。第二天再等待禅相，也没有禅相。第三天再等待禅相，连禅相都没有，怎么进去呢？没有。第四天他说，放弃这个禅相吧，啊，太累了，这样等待太辛苦了。他心中一放弃，禅相就pop出来了。心中一放弃，禅相就出来了，表示什么呢？你们学到了什么东西？学到这个应该啊，从这个故事讲，这个故事不是给你们，不是让你们笑而已哈，是让你们学习这种法的东西不可强求。时间机缘到，禅相就出现了，啊。他刚开始完全没有期待禅相，那禅相就出现了，那心整个就投入，这个叫自然。现在呢，他要禅相出现，要禅相出现，他心已经有所期待了，已经被污染了，他观的心已经被污染了，禅相怎么会出现呢？禅相不出现了，啊，最后他放弃了这个期待，放弃了这个污染的心，又恢复了自然，哎，禅相就来了。就是要你们学习这个啊。特地讲这个是让你们学习，一切顺其自然，不可强求。法是无我的嘛，法是因缘法，因缘具足，法就展现；因缘不具足，你千求万求，它就不来。啊，那让你自己受苦而已，何必呢？啊，所以这个也是啊，要学习的。在讲这些别人的经验，就是让你们学习。另外一个呢，学生呢，有一天呢，啊，他跑来小禅的时候。就跟我讲，哇，师父，哇，很殊胜，我前面一片亮光，我说很好，继续下去，好。那第三天他来小禅的时候就很沮丧了，非常的沮丧。我说怎么了？亮光不见了是吗？他说，我打坐的时候呢，我觉得一片亮光，啊，刚开始非常的兴奋。第二天呢，我就怀疑了，这个亮光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有点怀疑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为了证实，我想打开眼睛看一看，看那个光还在不在嘛。好，所以他就打开眼睛一看，看到早上的太阳之光刚好照在他脸上，因为他这个亮光不是真的，是太阳，他刚好坐在太阳的这个对面嘛，这样的情况也有。所以呢，那要怎么确认我的禅相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啊，如果你的心在打妄念，那个禅太阳光照下来，你还以为真的禅相，那不是太法不是太容易了吗？你心中有妄念的话，还有禅相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啊，除非你进入很深的境界，然后才看到禅相啊，那个可能是真的禅相。不然的话呢，啊，可能刚好一个人拿一个手电筒往你脸上照。你也可能以为是禅相，那也不行，啊，禅相是因为定而产生的，没定了没禅相，这个你也要自己知道哈，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为止啊，谢谢。先收存起来。